庆历重宝钱称重宝，而不是常用的元宝或通宝，是源自唐朝的乾元重宝钱。唐朝时，为了筹集镇压安史之乱的经费，实行通货膨胀政策，铸造了当时的虚值大钱，称为重宝。从此以后，虚值大钱就被称为重宝，以便与被称为元宝或通宝的小平钱有所区别。所谓小平钱，指中国古代最基础的货币单位，也就是俗称的一文钱，如不明一文，身无分文，意思都是指钱少而没有价值。当时钱是指相当于十枚小平钱的一枚大钱，又被称为折实钱，这属于虚值大钱，是古代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通用手段。北宋在仁宗庆历元年1041铸造的庆历重宝当时钱，和唐朝的乾元重宝钱一样，都属于通货膨胀政策的产物。唐朝铸造大钱是为了筹集镇压安史之乱的经费，北宋这次铸造大钱则是为了填补因为西夏入侵以及辽国趁火打劫而耗费的军政开支。先来说说西夏的入侵。西夏是由党项族建立的一个小部落政权，位于今天的宁夏、陕西一带。原本已经归顺宋朝，首领被宋朝赐姓赵，称赵德明。但是他的儿子元昊即位后，抛弃了宋朝赐给的赵姓，于宋仁宗元宝元年1038自称皇帝，分疆裂土，要与宋朝平起平坐。被激怒的宋朝悬赏捉拿元昊，并派兵进剿。没想到元昊用兵如神，于康定元年1040在三川口以少胜多，大败宋军。仁宗这才发现元昊不可小觑，于是派出朝廷中最能干的范仲淹和韩琦，并列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范仲淹和韩琦多次击败元昊的进攻，并一度攻至西夏的腹地灵州城下。宋军声势大振，甚至在军中流传出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歌谣，以鼓舞士气。西夏军队始终不敢轻易侵犯他们所统辖的地区。但是这种长期的消耗战争使得北宋与西夏都耗费巨大，双方被迫议和。又经过一番斗智斗勇的谈判，双方最后于庆历四年1044达成和议，史称庆历议和。宋朝每年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称为岁赐，以此为代价换回元昊取消帝号，以夏国主的名义向宋朝称臣，接受册封，其实就是用钱暂时买来了边境的安宁。接下来再看看辽国是如何趁火打劫的。宋辽之间签署澶渊之盟以后，保持了30多年的和平稳定。但是当宋朝与西夏爆发战争之后，辽国认为有机可乘，就于庆历元年1041以宋朝在宋辽边境设关河、置壕堑为由挑起争端，趁机向边境发兵，并派出使者要求修改盟约，实际是想迫使宋朝增加岁币。面对辽国的敲诈勒索，宋朝派遣曾经是范仲淹学生的资政殿学士兼翰林氏读学士傅弼作为使者前去与辽国谈判。朝廷给傅弼的谈判底线是， 帝为许曾岁弼仍以宗室女嫁其子，意思就是为了避免两方作战以及浩大的军费开支，不仅可以答应辽国增加岁币的条件，甚至还同意嫁宗室女去和亲。经过复辟一年多的艰苦谈判，几番讨价还价，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宋朝每年向辽国增加银绢10万2匹，以上贡的名义送至白沟。在复辟的力争之下，宋朝不用外嫁宗室之女，仅仅增加岁币一项就搞定了辽国，因此大出朝廷所料。《宋史·复辟传》记载，帝喜，宴群臣于昭庆殿。当时宋朝本来就因为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官员以及军队的人数不断增加，政策开支激增，国库入不敷出。庆历初年给辽国以及西夏新增加的这部分被称为庆历增币的开支，更加重了朝廷本已存在的财政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为了搜刮民财筹措经费，宋朝效法唐肃宗，铸造了以一当时的庆历重宝虚值大钱。唐朝的乾元重宝钱虽然搞得民怨沸腾，朝野震动，但最终还是筹集了大量经费，为平定安史之乱做出了重要贡献。那北宋的庆历重宝钱能解决朝廷的财政危机吗？二，实际上，庆历重宝不但没有缓解北宋的财政危机，反而减少了财政收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降低了朝廷对财政的掌控能力，在加重财政危机的同时，更加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那这是为什么呢？宋朝政府虽然最初可以通过国家机器强制百姓接受这种以一当十的大钱，实现其虚增的面值，但是民众都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迫接受的，一旦有机会就会拒绝使用。随着拒收人数的增加，当时庆历重宝钱的流通兑换会变得越来越不方便，而使其逐渐回归本身应有的价值。因此朝廷最后不得不将庆历重宝钱的面值降为折三或折二钱，甚至降为小平钱。钱币面值的降低必然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降低了政府对财政的掌控能力，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和政治危机。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宋仁宗决定支持以范仲淹为代表的革新派，推出了以庆历新政为名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因此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铸造使用庆历重宝钱催生了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庆历新政是北宋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运动，是以范仲淹为首的士大夫集团在仁宗庆历年间，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治形势，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进行的一次政治改革。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世称范文正公。他幼年贫寒，但是勤奋刻苦，最后考取进士，走上仕途。他的这一经历成为古代经典的励志故事。从政之后，范仲淹更是忧国忧民，仗义执言，但他一生仕途坎坷，三次被贬，为国计民生殚精竭虑，身患重病后还驻守在西北三年，抗击西夏的入侵。他那首著名的《渔家傲》反映的就是当年驻防边关与西夏对峙时的边塞生活。范仲淹 早在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就上书朝廷，奏请改革吏治，裁减淘汰冗官。两年后，他在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掌教兴学时，又有上相府书再次提出改革的建议，但是仍然没有被朝廷采纳。经过在西北抗击西夏的历练，范仲淹的军事才能被宋仁宗发现并欣赏，因此在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就将范仲淹和韩琦提拔为枢密副使，委以军事重任。